好，我们今天是8月20号，是我们上第二堂课。那个，我们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是讲耶稣的出生，所以大家拿到的讲义呢是第二课的讲义。那第二课的讲义呢，我祷告了之后，我觉得我们还是讲两次，把这个，因为它实际上是两个，是耶稣的两个阶段的生活，一个是他的出生。和另外一个呢是他的早期事工，他的出生呢其实是从耶稣从生下来一直到30岁这样一段时间里面，一段30岁的一段时间里面，从30岁以后呢，就是说他的早期事工，就是耶稣出来开始受洗受试探，那个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为你祷告，不用紧张啊。那个我们慢慢的读，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有机会呢回去去读一下圣经，然后慢慢的读。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我想主讲四个方面的内容，也是按照讲义来的。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讲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个意义，跟随耶稣的意义就是一个道成肉身。其实很多的时候，道成肉身是我们怎么样讲？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一个基督徒跟随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些这样一个内容。另外一个呢，耶稣出生之前，那么有几个人物，包括有天使是吧，有玛利亚，有约瑟，有施洗约翰和施洗约翰的父母，那个我们等一会儿稍微过一下这个内容。那么我们就非常简略，因为我们想这个是我们的重点，这是课堂作业是吧，耶稣的出生到30岁，我们要来一起来做一下作业。大家都拿到那个，都拿到了那个讲义是吧，就第二课的讲义后面有一个图，等一会儿我们会我本来是买好了铅笔，但是今天早上竟然忘了带了。我在楼上收拾我包的时候还想着，但是我走到楼下的时候竟然就把它忘了，所以有的时候也很亏欠。我应该昨天晚上就把它放到我的包里，就不会忘了。但是我有一些铅笔，我们应该能够是吧？不够铅，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两个人有铅笔，我们大概就够了啊、嗯。我们做一点课堂作业，然后呢，我们一起能够有一天讨论。因为现在是在迎新是吧，我心里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有一个忽然间的感动，我觉得这个传福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究竟什么是福音，我们可以一起来有一些思考。这个不是知识的灌输，也不是什么内容。那么这个课呢，我自己想我们是把它做成一个培灵性的，这个培灵性也是个基督徒的一个术语，大家可能听完就是我是和弟兄姐妹，其实主要的工作在主要的内容讲义大多数都涵盖了，这是于牧师他把这个写下来，他的很多的内容他都涵盖了。那么回去读经的功夫呢，是弟兄姐妹回家自己去做的。那我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就是一个鼓励性的，然后我们大家起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火烧起来，让我们觉得干起来挺有劲的，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在课堂上讲太多的内容和知识。弟兄姐妹也不要存这样一个盼望，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起来鼓鼓劲是吧，我们让这个福音的火可以烧起来。那么我们来开始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目的。其实道成肉身这几个字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道是什么意思吗？有了啊，道是什么意思？道是 word， 这是中英文的翻译，不是，没有给我答案是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怎么样？道就是神，这个道其实就指的耶稣，就神的话成为了真实，来到了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有真理，是吧？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那个大家可以看到讲义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样彰在肉身中彰显出神的荣耀来。约翰福音的那个的要节，大家可能如果参加过新约概论的知道，没参加过新约概论的没记住也没有关系，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是非常有名的经节，这个没有错，但那不是约翰福音的要节。约翰福音的要节是约翰福音1章18节，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那么这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但是神把耶稣送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形象。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个体的基督，他来在我们中间，让那样的一批使徒可以看见。那么今天耶稣已经是复活升天的基督，他已经在天上，那么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些福音朋友或者是我们圣徒，我们彼此之间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见耶稣呢？ 就是在责任在于我们，要让神的道在我们的肉身可以显现。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真的是有一个责任感，就是我们今天或做或行，其实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都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那个道能够在我们这个肉身上显现。就是肉身就是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今天的所作所行，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为目的，这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哎，我特别在这个地方写了个在肉身中，是吧？哎，我的妻子特别爱我，是吧？她给我找了一个这个东西，她说这个因为我用那个 point 不好用，她就给我搞了一个这个东西，说我这个写了在肉身中，是吧？说你在这个地方是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所以道成肉身的一个目的就是一定要别忘了这个在肉身中，就是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一个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来就要来真的，光说是不是说光说没有用，说也有用，是吧？有心意是好的，我们都爱主，我们都有心爱主，但是我们如果在身体面来实行来爱主，这是两回事。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打个比方说，我早上想五点钟就每天早上起来读经，这是个好的心意，但是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床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心愿是一回事，当我们在肉身中实行的时候，它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耶稣基督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怎么样，我们都有心，但是呢，怎么样，在肉身中是一个挑战。耶稣基督来的事情就是说，他在肉身中遵行了神的旨意，这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切实可行的。所以神的旨意并不难遵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对不对？但是神的旨意并不难遵守，这跟我们在以后的时候，在慢慢的时候，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脚踪行的时候，我们一点点的来实践。我知道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很难，有的时候神的命令是我们觉得很艰苦，但其实是不难遵守的。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在具体的事例中我们可以一点点来探讨。那么第三个就是在肉身中，就是怎么样讲，他战胜了这个仇敌的一切权势，他是因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亡，因为他成为一个人，真的为我们死了，赎了我们的罪，而且他真的从死亡里出来了，告诉我们今天死亡真的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因为你去看旧约圣经都说怎么样，坚强如死亡，没有胜过死亡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在新约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做到了，我们可以胜过死亡，死亡不再是我们生命的结局，死亡是我们生命的转变。所以我们你看保罗提到死的时候他怎么样讲，他都说睡了，对不对？睡和死其实很像，是吧？什么躺下去怎么样，能够醒来就是睡了，是吧？醒不来那就是死了，是吧？说我们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会醒过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存一个永远的盼望，如果我们的亲人去世了，我们不要过度的悲伤，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家还会在一起，所以要有存这样一个真实的盼望。那么这是这个败坏了这个仇敌一切的这个权势。那么大家也你说玲玲什么问题，
说道成肉身，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话，可能就说到时候很难理解别人，就是说特别中国来的这种学生也好，但是有一个词类似，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或者说有没有可比性，咱们中文里会有一个词就化身，这个东西可以延伸到或者用那个东西来
化身，是吧？
对，说什么是什么的化身，是吧？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词语。
我要略作谨慎，是吧？这个我没想过，所以呀，我们正在想念你，你就来了。我刚告诉他们说，每次每个弟兄回去要给你们两个打电话。 所以现在电话不用打了啊，电话不用打了，你俩，电话还是要打。哦，慰问一下啊，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们讲。那么刚才玲玲问的是，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化身？这个我要祷告一下，我需要很谨慎，因为我
像什么爱的化身啊，
我要谨慎一下，我现在不回答你，因为我不敢贸然回答你，因为这个我需要，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内容从某一个角度上，它一定有很类似的地方。但是大家知道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认识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它与其他东西的不同点。如果是相同点的话，其实怎么样？太多了。你比方说啊，这个我看到这个冯阿姨，对不对？在这里，那你说他冯阿姨和这个万妈妈，他们我们怎么区别他们呢？你看他们都是白头发是吧，都是很慈祥，对吧？我们都说这是两个老人家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怎么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个嘴巴，你能够描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到你就只觉得他不一样，对不对？你就会觉得不一样，因为他们之所以这个是万妈妈，这个是冯阿姨，怎么样？是因为他们的不一样。所以大家说，所以这个化身和道成肉身，我们要去知道它的区别，我才能敢回答你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回过来，这个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件事情，就是他可以体贴我们，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这个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讲过这个话，对不对？他理解我们的软弱。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他的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是100%的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到后面时候还会讲，撒旦问了他几个问题，三个问题是吧？你若是神的儿子，第二个问题开始的时候也是你若是神的儿子，第三个问题也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包括很多异端，他们所挑战的就是说耶稣其实不是一个人，他只是神，他不是人。所以很多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他之所以体贴我们，是因为他是100%的人，他体贴我们的软弱。那么上一次安老师正好问，对不起，玲玲是吧？容忍我是吧？这个玲玲问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是婚姻，说耶稣怎么没有结过婚呢？对吧？他说耶稣也没有生过那个什么什么，比方说他没有，可能没有这个骨折的这个痛苦，那他怎么体贴我们的痛苦呢？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远胜过这一切的痛苦，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软弱，他受过一切的试探，他受过一切的试探，所以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我们疼的时候的那个疼痛的感觉，对于耶稣来讲是真实的，这件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大家一定要记住，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的难处，不管我们今天有多么的痛苦，一定要记住那位与我们同行的主感同身受，这是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软弱，我们就是跌倒，但是他都不会放弃我们，因为爱永不失败。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就是他为我们赎了罪。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元帅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率领众子是吧，一同进入荣耀，我们今天就跟着他就行了。所谓的元帅就是他怎么走我们就跟着怎么走，就是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是道成肉身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再提一遍，有几件事情弟兄姐妹一定要把它记住，而且要把它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体会的，就是一，耶稣基督他是一个100%的人，这是圣经真理里面我们要强调的内容。那么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完全是一个人，这样的话他在我们能够体贴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与我们是那样的亲近，他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这两条，彰显神的荣耀，遵行神的旨意，这三样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我们如果我们彰显了神的荣耀，我们就败坏了仇敌一切的权势；如果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跟着他，这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完全的理解我，他已经为我们赎了罪了。所以，我们如果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犯错误，对不对？我们难免会跌倒，但是没有任何一样罪过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他不仅赦免了我们以前的罪，赦免了我们现在的罪，包括我们将来的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耶稣真的是，这有的时候我想想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激动了，是吧？这个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一个意义，我们研究耶稣基督的生平，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的发现，那李修全牧师曾经讲过，他说这个道成肉身，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最需要恢复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说这是道成肉身。然后我们太快，然后我们就看看耶稣基督出生之前。所以耶稣基督出生之前，那么因为讲义面给了很详细的内容，我只列了这么一点点的一个表格。那么这个表格大家看啊，讲义上也有，前面呢就是写这个事件和史实，这是一个非常简要的，就是是在讲一个什么事。然后呢这个时间呢，我们会放一些什么年代，然后发生在哪里，然后这四福音里面到哪里去索引。其他呢是给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有心去读的话呢，你们就去填，比方说有预言，或者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有印证，那么你们就可以把它填在里面。那你们填在里面以后给我也抄一下，是吧？对，我这个我还没填，是吧？在这些地方的时候，这是这个内容，就是这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讲义在这一堂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就都是这样一个格式，我们只是不同的填内容，对吧？不同的填内容。那么耶稣基督出生的生前的这个史实讲义上都有，我没有完全把它摘出来，但是我想讲几件事情，对吧？就是历史史实你们看讲义就可以了。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记住，这是一条耶稣基督从出生就走的是一条卑微的道路。他在出生之前，从我们现在看来他是个私生子，对不对？因为他妈妈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而且还不知道这个父亲是谁，那个时候是吧，除了他妈妈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所以耶稣后来出来侍奉的时候还被人家骂，是吧？那些人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是从淫乱生的，对吧？大家记得吗？法利赛人骂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对，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是谁，是吧？然后还在骂耶稣，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就是，所以他们就是在，你要知道，耶稣从没有出生就已经开始走一条卑微的道路，走一条卑微的道路。那么大家呢，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就看一些这个，他周围的一些人物，就比方说像玛利亚，这些都是很感人的，还有约瑟。那么圣经的那个这个。里面特别记载了一个人，因为约瑟没有怎么讲话，就是那个耶稣的父亲，对吧？耶稣的父亲，他的就说我们被称为是个肉身的父亲的话呢，没有怎么讲话。那么讲义里面特别提了这个人，所以我也把他拿出来咱们讲一讲，说这个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激发我们一点读经的兴趣。那么他这个人确实是不容易，我们如果把我们放到他那个境地上，在肉身中去体会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更加的不容易。你想，这个女朋友忽然间怀了孕了，然后跟你讲说这是个圣灵感孕的，你什么体会，对不对？我们要这是第一。第二，天使来跟他讲话了，对不对？说你要把他娶过来，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约瑟就怎么样？你会发现马太福音你们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紧接下来，当天使对他讲了话之后，后面跟着那句话就是，约瑟就起来，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顺服的人。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耶稣的出生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玛利亚就被打死了。对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打死他是全然公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找不到男人，他就怀孕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仇敌是多么的凶恶，就是那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保守，那么当然耶稣就没有办法出生。那么换句话来讲，神的保守也是通过一些合用的器皿，比方说约瑟他的顺服来实现的。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忽略我们的责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对于神旨意的成就、神旨意的通行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今天的重要性。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的不过就是一条通达的道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行驶的时候可以没有拦阻。 这就是道成肉身，就是道在我们这个身上它可以表现出来，我们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耶稣福音的见证人，我们不仅仅说是去讲一段福音，我们就是福音的见证，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说，哎呀，耶稣真的在他身上做了工作。所以这是我们非常警惕的内容。大家当然弟兄姐妹也不要拿这个事情去论断自己，是吧？因为保罗说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是吧？也不要去很多，一切都是仰望神的恩典，他是体恤我们的，还要忘忘。如果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不要过分的自责，任何的时候怎么样都要随时归回平信往前。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物，然后呢我还是要加快点速度，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还要做作业呢，是吧？然后耶稣基督出生，那么主的降生，这是重点来了。那么表格上有，如果你们能看清楚呢，我就把它这个一共有几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出生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上一次是忘了是谁问的，说公元前 BC 是有个人问这个问题，我说了 BC 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么哦对，是陈明是吧？你记得我们说耶稣出生本来是公元元年零年，对不对？是元年嘛，对不对？
公元前，
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公元，不是这个很多的学者参与考察下来是公元前五年，有的地方你可能看到的是六年，有的地方你可能看的是四年，这些都不重要。大家就知道就说是这是一个西元的一个记号，就是公元前，这是 BC 的时候，大家都一个记号就是了。那么反正是相差几年，这是我们后人的错误，因为我们在记载这些历史史实的时候，我们隔了几百年之后回去看，发现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是吧？所以那么你按照这些时间，因为有些事件往前一放的话就差了几年，对吧？那么这是时间，这是地点。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大家知道这个事情，这是在马太和路加里面都有一些记载。啊，
是十二月生生的吗？那 Christmas 的时间是对的吗？不应该，
我说
这是
西历的十二月份，对，这样的记载，对。
是吗？不是说九月份吗？
可能是不是有犹太人的那个？
不，这是西历，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因为大家知道是这样一些。
不是宗教好的那个圣诞节说，其实不是那个时候生的。
不是，你上次还说了十二月份天台的都没有。
对，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所以我在刚才讲，就是这些日期和这个参考的这个内容，都是给弟兄姐妹去做参考的，所以不要你说。
我有个问题，是
说
就是十二月份不是最好的月份？
啊？
对羊来说，十二月份是最好的月份，因为在冬天来临之前，牧人赶着羊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羊是最肥的时候。然后十二月份的羊在羊圈里一定有吃的，因为那时候牧人准备了足够的草料给他们过冬，所以对于羊来说，十二月份是最好的。
关键是这个是说羊在外面，
在野地
里呢。
那么，好好好，
不管在哪里，十二月份对羊来说都是比之前都好。
好，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好的知识点。我们说，那么我来重复一下这个内容。这个内容不是从圣经里面查出来的，所以呢它有争议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可能会有，而且我没有去研究这个东西，我是从这个是讲义最早的是香柏牧师，这个余牧师他做的。那么我是查了另外一份资料，是一个人叫李玉慧，那个除了王玉文可能其他人不知道他，他是我们原来读经营的老师。那么我听过他的课，我比较信任这个人，所以我看了他的资料，那么跟这个日期一模一样，所以我就我忘了，好像有这个有几个地方写的是六，所以我怀疑他们参考了同一份表格，是吧？所以呢，我就把它拿过来，我就想当然了，我就没有思考。但是这个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十二月份的时候呢，确实是因为在我认为中，因为很多人都说圣诞节那天不是他的生日，是吧？应该是九月份左右，是吧？我从来没想过，但是这个地方竟然写了十二月，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有一些误差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不希望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一个搅扰，但是这个东西给我们一个帮助，这个帮助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事件的先后顺序。所以以后我们做作业的时候，这个东西很有用，不是说做作业，就是说我们去查经，我们去理这个圣经内容的时候，这个很有用。那么这个时候说到时间顺序，我们就提一件事情，你去看 四福音的时候有哪卷书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
路加。
路加是吧？还有没有人不同的意见？其实你们仔细去看的时候，真正按时间顺序去写的，肯定是按时间顺序写的，是一定是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的话，它是从什么，这是第一件事，对不对？第一个神迹，然后后来它就是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第四个逾越节，它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还有一件事的话，应该是马可福音，因为它比较简洁。路加和马太其实都有所跳跃，都有所跳跃。那么王玉文为什么会提到路加呢？因为路加的第一章时候特别讲，他说他按照次序写给你。那么这个时候呢，次序不见得是时间的次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这个表格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当我们知道这些先后顺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圣经的经节它有的时候会一些跳跃，它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的跳跃，有一些的跳跃。大家知道这个事情，这个给弟兄姐妹做参考的。如果我们查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就感谢主，是吧？我们还可以一起来讨论，对吧？一起来讨论。不保证是100%的正确，这是一个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一，我喜欢的老师教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信任的老师，我拿去来比了一比，我看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甚至怀疑他们是用了同一个地方的资料，是吧？这个是。那么耶稣出生就是这样几件事情，那么就说是我们知道，就是耶稣最早的时候他的降生，那么降生，牧羊人寻见，这个受割礼，对吧？受割礼起名字，列入家谱，献给神，这是第八天的时候，是吧？所以献给神，然后博士朝拜，然后约瑟后来就神告诉他说，他要让他赶紧起来跑到埃及去，对不对？跑到埃及去，然后希律就开始屠杀小孩子，然后过了两年，他就从埃及出来，埃及出来之后回到哪里去了？回到拿撒勒去了，对吧？因为他听说那个人的儿子做了王了嘛，所以他没敢回伯利恒，是吧？然后他就直接回到了拿撒勒。大家知道拿撒勒这个地方，就是有的人去过，我们以后说要去，是吧？但是据说那个地方跟以色列地其他的地方比，实在是非常差劲。所以耶稣出生在那么样一个地方，那位创造天地的主竟然选择那样一个地方的出生，实际上真的是一个卑微的一个道路，卑微的一个道路。不，就是他成长在那个地方。我应该，我的语言办了算了啊。
这好像就是他们不是去那个人口普查嘛？是从他们原来玛利亚跟约瑟是住在拿撒勒。
对。
然后他们人口普查到了那个国里来，后来又回到以前
对。
拿撒勒
回来之后。等一下，我到了下一个就来了，来我给你们看哎。然后这个是前面是降生的主要事件，来我们把这个事件来过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本来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是在拿撒勒，因为约瑟是拿撒勒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属于犹大家，他的户籍在伯利恒，所以那个时候就怎么样，人口普查，那个奥古斯丁他人口普查的时候，他要回到原籍去，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所以他们还得千里迢迢的跑到这个伯利恒，所以这就成就了弥迦书所讲的那句话，是吧？这个君王要生在伯利恒，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他们生在伯利恒之后，然后第八天之后，他们就去了一趟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地方被献给神，对不对？所以这个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对吧？就献给神。那个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西面，一个是。我怎么一下子把这个名字忘了？这个叫哪？安娜是吧？安娜，对，然后这两个人物是吧？在这个，然后他们又回到伯利恒，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这个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这个博士去朝拜他的时候是大概是在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把它合在一起，你看一下，他就又回到了伯利恒。回到伯利恒之后呢，然后呢，那个希律不是起来要杀小孩子吗？然后天使指示他，约瑟就起来跑到埃及去了，对不对？跑到埃及去了，这是前面这个主的降生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紧接着就是怎么样？他们从约瑟带着约瑟回来之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听说这个大希律死了，然后那个小希律做王，然后他们就回到了拿撒勒地方就去居住了。他们也怕嘛，没敢到这个耶路撒冷周围去，然后他们就回到拿撒勒。所以耶稣就是怎么样渐渐的长大。那么这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是耶稣父 圣殿赴圣殿过节，这个是他十二岁的时候，对不对？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去过节，那不是有一件，这是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对不对？这是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就是耶稣的童年其实都是大部分，你就可以看见耶稣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对吧？那么他到那个地方的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因为十二岁是以色列人的成人礼的那个前后，那么这个在这个十二岁以下的呢是跟着妈的，然后十二岁以上的呢是跟着爸爸的，所以他们十二岁的时候呢，正好这个爸爸以为跟着妈妈，妈妈以为跟着爸爸，就把耶稣给搞丢了。结果耶稣呢就留在圣殿，怎么样？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他父母按住宿的时候，发现回来之后，然后急急忙忙冲回去，发现耶稣在圣殿里干什么？一边听一边问。一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讨论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不光是听，我们一边听还可以一边问，是吧？那么这个地方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玛利亚就责备他了，说你这个死孩子，是不是？是吧？求主怜悯，是吧？口唇不洁的人，是吧？对，你说你怎么不听话，是吧？我们找你找这么着急。然后他当时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耶稣知道他的父亲真正的是谁。那么这个里面有个笑话，那个许檀默牧师不是来签证的时候，因为那个他入关的时候，因为你要如果说你来讲道是不给签证的，不让入关的。然后他就来说，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我 business 是吧？然后他心里讲，他说我这是撒谎吗？说我也不是撒谎。因为耶稣也说 I'm doing my father's business 是吧？对，就大家记住这个事情，就是帮助大家记一下。然后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时候耶稣就没有记载，耶稣他从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历史没有特别的记载，这个地方他是安静等候神。所以你会发现啊，神在使用一个工人的时候有很长时间是需要他安静的，连耶稣都不例外，连耶稣都不例外。所以何用的器皿就是神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神想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放在一边安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才能的时候，如果觉得没有被使用，我们就会觉得很委屈，这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和安慰。因为连耶稣都静居了十八年。好，那么这是一个史实，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的思考，对照这些，因为这些经节大家都有，是吧？哎，回来。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稍微看看耶稣的行踪。我们就文字上面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玛利亚怀孕了，就是她从拿撒勒，对不对？从拿撒勒，然后因为人口普查，就到了伯利恒。到了伯利恒，耶稣就出生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从零岁开始到出生，这不是不是叫零岁还是怎么样？反正是怀孕对吧？这个时候反正耶稣已经存在，对吧？就其实耶稣一直永远存在，是吧？这个我说不清楚了。反正从拿撒勒到了伯利恒，然后伯利恒之后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就是第八天去割礼去献祭，是吧？然后又回到伯利恒，然后又因为秃鹰事件跑到了埃及，是吧？然后呢，然后又那个大希律死了之后回了拿撒勒，十二岁的时候去耶路撒冷，然后又回到拿撒勒静居了十八年。这是整个的这个文字上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下来我们就看这个事情，这就是这个图，是吧？那个有笔的有这是有铅笔，你们愿意画就说看不到没关系，就看那张图表的时候，这给大家发，你们需要铅笔的可以在我这拿，哎，你们大家可以一边涂一边画，这个会给大家的，大家不要着急，我只是让大家有，你们的那个图上没有这个字，这三个字拿撒勒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稍微偏差一点也问题不大，是吧？啊，就是大家就其实是在加利利，在这个地方靠近这个位置上，就是在加百农看到了吗？和拿因之间的终点基本上就是拿撒勒啊，就大家知道大致知道这个，它是靠近这个加利利湖的一个附近的这么一个内容。那么这是拿撒勒，对吧？然后我看我这个好用吗？哎，好，哎，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撒勒到了伯利恒，他们从拿撒勒到了伯利恒。昨天画这个为了画这个图，我问王永元，我说我这个怎么画这个曲线，是吧？然后他也不肯教我啊，但是我研究出来把它画出来了，是吧？你们在你们的图上，在你们图上也就这么画，拿撒勒到了伯利恒，这是第一个，是吧？
说拿撒勒靠近加利利山，
不能这样讲，它是
离加利利山挺远，
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看到这个点了吗？我是字写在这里，是在这个位置，
这两条河之间，
哎，就这样，哎， 我一直，大家一直也请为这件事情祷告。其实我一直很想到以色列那个地方去看一看，是吧？
他
啊，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那么他们到了伯利恒，耶稣出生了，然后他们就去了耶路撒冷，对不对？后来就去了第八天去耶路撒冷，就献耶稣，对不对？就是去奉献，就是从伯利恒到耶路撒冷，这个都会给大家的，大家不要什么，就是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然后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又回到了伯利恒，对不对？这是第三个线，我画了个绿线，我略用颜色做了一点点区别，是吧？那么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在伯利恒，然后因为大希律开始屠杀，然后他们就跑到埃及去了，对不对？这个是我写了个去埃及，这个埃及在这个下面的，对吧？我这个图上没有表现出来，去埃及。然后两年之后他就从埃及又回来了，然后他们又回到了拿撒勒，对不对？回到了拿撒勒。哦，这条线不一定是沿着这个线啊，我只是大致画了这么一个，不一定是这是他们的路线，我只是给大家是然后呢，他们是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从拿撒勒又下来，到了耶路撒冷去那个过了一个节，是吧？过了一节，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耶稣给走丢了的那一次，是吧？走丢了那一次，那么是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文字地方也给啊。然后我们再看后面一步，那么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是从我画哪去了？从这里耶路撒又回去了，又回到拿撒勒。然后这个回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开始进居。那么整个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对，我就把它。这全部都画好了，就是这个样子。到时候会把这个会给弟兄姐妹。那么可能这个我要发一下 PowerPoint 给你，你们可以自己去把它打出来，然后你们还可以自己修改啊。我到时候会给你们这个内容。所以这是基本上就是耶稣出生的这样的一些主要内容。那么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上课的一个主要模式。大家回去呢，就是稍微预习一下接下来一些主要。我们下一次就讲耶稣的早期事工，就是第二课讲义后半部分的那个内容。这个时候的内容也不多，我们自己先试着画。那后面的事情内容就多了，我们就一点点来，慢慢的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在我们去圣地之前，我们先在这个地图上先走一遍，耶稣是怎么走的，是吧？这样走起来比较容易，是吧？只要动动嘴巴，动动笔就可以了，是吧？等到明年或者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班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就尽量去，我们用肉身中怎么样走一趟。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能不能自己亲自到那里去，至少在这堂课里边让耶稣跟我们一同走过他走过的那样一条路，这是今天的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那么我想有一点讨论的题目，耶稣来的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这是我们上一堂课的，在路加福音的要节，大家可以翻到前面去看一下，是多少？第一课有个四福音的对照表。
我来，因为第一是最合适。
不是，我发现我们家的领导喜欢捣乱，是19:10，路加福音的19:10，说人子来怎么样，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那你怎么说的捣乱呢？
对呀，说
的
不对
吧？那你说的什么？
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没有，那个
失丧的羊。哦，他失丧的羊啊，对，我只听到了羊的。全是我的错啊。对，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大家记住了，我们这个课的话是跟随他的脚踪行，是以路加福音为主线。那么路加福音一个最重要的人就是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是一个 perfect man， 就是英文就是他是一个最标准的人。我们今天就是要成为耶稣那个样子，那就是神想要我们成为的人的样子。那么我们是不是做起来很不容易，对不对？为什么不容易呢？
标准太高了
是吧？觉得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标准太高的举个手。 其实大家都会举手的是吧，确实是不容易的，神的要求是高的是吧，神的要求是高，但是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必须得靠着主才能做到，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耶稣也是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人，是因为我们背离了神的正教。说的难听一点，不是说骂人啊，是因为我们不像个人，所以耶稣才把上帝才把耶稣送来，告诉你这才是标准的人。记着审判耶稣的时候怎么说？他说：“看那这个人，对不对？我们以后会查到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而且那个时候我经常跟弟兄们开玩笑的时候讲，耶稣为什么是个男的？他不是个女的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很不像样子嘛，对不对？所以他要成为一个男人的样子给你们看看，对不对？说姐妹还可以是吧？
不用再拍马屁了。
我不是说姐妹还可以对吧？对，但是弟兄们也不要失望，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标准的男人的形象，耶稣已经帮我们成就了，所以他现在要等候的是什么？等候他的心腹，他的心腹怎么样？还没有被完全的做成，这是神等候的这个时间，所以姐妹们要努力，是吧？对吧？这是开玩笑，大家也可以回去好好的祷告，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常说传福音，那么传福音究竟代表什么？我最近特别是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因为罗马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且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话，真的摸着我说，无论我做什么事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你会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好处，所以这件事情就蛮有意思。所以今天我看到说是，不管是昨天来的15个还是17个人也好，大家有没有想象到那么一个图画？因为今天报告新朋友，我就没好意思问，大家有没有想象到那样一个图画？因为我尽量避免负面的信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的性格也很负面。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在一条河的边上，对吧？我们在那春游或者是秋游，是吧？哦，你会发现有好几个人落在水里淹死了，对不对？咱们说18个是吧？18个，然后我们就在旁边拼着命的，有的人喊对吧？有的人怎么样？我们就把他拉上了几个，17个是吧？为这17个感谢主，我们至少把他拉上来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怎么样？我们没有拉上来，我们的心里会极其的伤痛。所以这是福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这是一个，因为它代表着人生命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骨肉之亲要迫切的祷告。得救是一件非常严肃和迫切的事情，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反过来说，我们把他拉上来了，对不对？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看住他们，对不对？如果他们是一群调皮的孩子，不见得说他们不好，如果他们不明白，对不对？他又跳回去了，或者又掉进去了，那我们拉上来这个工作怎么样？不是说白费，而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的，如果仍然有人跳回去，我们仍然会心里，或者是掉下去，我们心里仍然是极其的痛苦。所以这是福音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要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的时候，你会记住，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一，你必须要熟悉神的话；第二，你就会对你自己的要求高一点，我们就可以得着那个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想我现在在征求牧长们的意见是吧，我们需要有一些传福音的训练，然后我们可以出去传传看。每一次的传福音都是一次冒险，我们要最起码我们要冒着被拒绝的危险。我们去敲门，如果出来这个人说，你神经病，你来敲我的门干嘛？会不会遇到？会的，因为我们就遇过，对吧？我们就遇到过。我们老老实讲，我们以前有敲门的传统，不是后来不晓得为什么放弃了。我估计大家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受不了这个刺激，受不了这个拒绝，可能是一个因素，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些内容，我们应该继续。所以我们这个班，大家好好的祷告，我们可能每个月或者是每周 我们可以派出几个小组去，是吧？我们去敲敲门看。
这我自己的理解。
嗯。
因为那会儿的通讯或者跟人一块人之间的交流只能那样子，而现在的讯息是在有些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说做一些调整也是可能的一些。
哦，那个这个玲玲老师是说这个不是，我怎么又说老师？对不起，哎，玲玲姐妹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说不打不长记性是吧？有的时候棍棒的底下的时候有他教育的意义。那刚才玲玲提到的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他说因为有时代在变，这是鼓励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的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在。我们要适应新的技术，其实我个人特别不喜欢 PowerPoint， 你知道吗？但是我从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用，为什么？因为我要给你们预备个夹子，这是很传统的，对吧？这传统的我们要保持，这个新颖呢我们也要保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搬家呀什么之类的，这个夹子搬起来很重，但是这个你一靠就走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些新的技术，我们绝对要去使用它。但是也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是网络其实对我们人的隔离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它又很有帮助，帮我们把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我们都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很大的程度上网络上面的交流对我们人际关系的破坏，那它的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要特别警惕。那么另外一点我要特别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讲说那个敲，我们要恢复敲门或者说我们要去试试看的目的是为了锻炼我们那个肉身的感觉，不是对教会有以前做的任何决定没有任何关系和评价。我想先声明这一点，声明这一点。我因为我曾经敲过门，我觉得那个体会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去经历一下，你经历一下的感觉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你鼓励一下我们去，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的邻居，我们有没有给他传过福音呢？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挑战。我想鼓励我大家也不要有罪感，不要去冲动。我之前有这样一个提议，大家事情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牧长还没给我答复呢，是吧？所以还是实不实行还是另外一回事。哎，
万一敲门那个人是穆斯林，我们被打了。
这就是刚才讲一下，我们每一次出去传福音怎么样，都是一次风险，都是一次冒险。我们没有带着真的爱，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敲的。你想那个人我又不认识他，我何必去找他让他来拒绝我呢？何况他有可能出来打我，是吧？对不对？每一次
我们那个就是以前有敲过门嘛。
嗯，对。对，
迎接之后，我们就找到了中国学生居住最多的那个 apartment。
对。
然后呢，就找那个，因为就知道哪家住的是中国学生，然后呢就会分成几个小组，就三个人一个小组，就一人负责一个 building 这样子，然后就去敲门。就是你说的那些情况也都遇到过，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修炼的，但是就是说效果怎么样，全靠祷告。但那时候我们针对的是中国大学生，就是他们那边，因为他们来了之后，大家也都见了面了，也不是说哦，一看就是一个不认识人，以为你是强盗没开门，就是说也先混了个脸熟，然后再去针对去不来的情况下去敲，然后他毕竟有一些从寝室一起住的人，就
说比较有针对性，而不是说随便的陌生人敲门，
稍微有一点点的
了解。
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目前还没有放出来，我只是告诉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想法。那么我们今天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啊，为了讨论是个什么目的呢？我就想问问弟兄姐妹，究竟什么是福音？你出去传福音你要传什么？如果我们敲开门就跟人家唠唠家常，那个还是要怎么样？我们去传福音去传什么？什么是福音？
我有一点迷惑的地方。
嗯，
就说你可以传，但如果你没有建立很深的关系的话，跟人家只是说到做到，让人家感觉怪怪的。人家可以表面上很客气的让忍受你一会儿，但并不是说对真喜欢这精神。但是如果你先建立这种感情、一种联系、一种关怀，慢
福音早晚会传出去的。
我想敲门的目的，一开始你不能说我来就是为了传。
对，所以他说传福音，好像就是感觉到历史过河，再到下一场你就走了，然后就
是说，可能敲门的目的是先要 make friends， 但
是对是的，
就是说
好多次之后你才可能最好是我的理解了，因为
没关系就没关系。
就是说你好饭不在早晚。
我是不，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因为你们仍然还是在讲的，就是我们如果去敲门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我是这样讲，就是因为有人看到那个群里我发的那个照片是吧，因为我讲着我们是要有一些，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有一些传福音的训练，不是说我一定是老师，因为我想我们都在学习，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传福音的训练。这个训练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我们怎么样讲，出去的时候因为打仗是要士兵都是需要训练过的，对吧？这个传福音的训练。第二，我们要有一些传福音的操练，就是这个事情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走出去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演得很好，但是真正上了战场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训练和操练我们都要做。那么具体怎么做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好好的祷告，需要好好的祷告。我有一些想法，那么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有一些很好的想法，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出来一起讲。那么具体的操作内容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讨论。我今天我想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所讲的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个玉文回答的这个，这个不能说是捣乱，因为我相信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现在在反思我自己是吧，可能是我对他有了很多不正确的影响造成的是吧。为什么？因为他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是要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这是我经常讲的话，对吧？基本上是我经常讲的，是吧？啊，如果人家看不到耶稣呢，就说明我们是混蛋，对吧？这个是他讲的，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经常这样讲，前面这段内容给后面造成了压力和影响。
可是我觉得人家要看我，肯定会跌倒的吧？我们这些人总是厉害，
肯定也会对。所以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在这个地方，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我想有一点的关系，我们要把它澄清。其实我们所谓的出去的传福音，我们所出去的传福音不仅仅是告诉别人这个道理，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要跟别人讲耶稣，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同享福音的好处，其实是耶稣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过程。因为我们去跟别人传的时候，我们才有那样一个体会，可能我们今天碰到的这个人很可爱，很可能我们今天碰到的这个人根本就不可爱。那我们总不能一敲门看到这个人不可爱说，哎呀我敲错了我走了，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这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究竟什么是福音呢？那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福音，他是活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今天有没有觉得很痛苦？传福音试试看，可能就会把我们的痛苦挪去。我们有的时候，我上次是在跟谁讲，我不记得了。就是我们当你在忧伤的时候，当你在心灵低谷的时候，当你觉得没有人爱你的时候，你知道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吗？就是你去关心别人。这是我们自己亲身实践过了的，是吧？你们去试试看，当你觉得你自己很难过，很需要被关怀的时候，其实试试看，你去关怀别人，因为什么？施比受更有福， 施比受更有福。如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觉得很痛苦，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越来越痛苦。但是当你起来的时候，去关怀那些你觉得有同样需要的人的时候，你的心境会立马转变掉的。试试看，试试看。所以传福音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只是去救几个人，好像我们已经没有错，我们是得救了，我们比别人好，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子，让他们看见他们现在还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子。不一定，对方可能道德水平很高，虽然他们不信基督，对不对？但是他们可能道德水准比我们还高，对不对？我们不是跟他去比较，而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我们就告诉他，是因为他们虽然看上去不够可爱，是吧？但是我们仍然爱他，我们要把这份爱带出去。当我们活出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爱越来越多了。这是我最近祷告的时候自己一个心灵的体会，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是因为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更加的显多。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不仅是救了别人，更重要的是救了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像耶稣。如果我们不踏出这一步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难很难有那样一个真实的体会。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传福音的目的不是主要是满脑子想着对方，就是说对方那个福音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发芽是神的事儿，我们主要是看我们自己在做几件事情的时候，从神那里得到好处。
福音传福音的一个目的就是这个人最后得不得救只有神知道，对不对？传福音不是为了人数的多少，传福音是为了经历圣灵的带领。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发现他地方没地方去，他想上这不让他去，想上那不让他去，后来有一天他发现无路可走了，然后他做了一个梦，是吧？那个马其顿人说到我们这里来，所以福音就进了欧洲了。然后他去了欧洲的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挨顿胖揍，是吧？然后就给抓监狱去了，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路的风险，一路的困难，但是真正成就的这件事情的是圣灵，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就是经历他，依靠他。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踏出去，不怕牺牲，愿意交在神的手上，我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坐而论道是论不出来的，要怎么样？要道成肉身。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跟随你的脚踪行的时候，主，我们在知识上我们查到了你的出生，主，唯愿你的生命真的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也愿意靠着主你，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长大，让我们那个里面的人可以活出来，活出主你的样式。主，我们愿意来跟随你，让你的道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肉身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等一下我们有饮食的时间，主，你祝福，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晓得你是我们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凡事都体贴我们，需要安慰的，主，你亲自的安慰。主，你也给我们弟兄姐妹那个敏感的心，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主，因为我们晓得，主，我们在你里面本是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